弟兄姊妹晚安。在30年代有一本小说叫做《东方之行》（Journey to the East）， 就是这个德国诺贝尔文学奖的一本得奖的小说。这个作者呢，在这本小说里面呢，是描述一班宗教的盟友，他们出发去到东方去寻找真理。这一次朝圣的旅程呢，一路都很顺利，直到有一天，在这个团队里面，其中的一个仆人叫做李奥，他突然间失了踪。整个的团队呢，一息间呢，就变得支离破碎，溃不成军，最后呢，连这个朝圣的旅程都不能够完成。原来李奥一路上在这个旅程里面，他不单止承担了所有粗重的功夫和杂务，让整个的团队能够轻松地朝向目标进发，他更加用他活泼的精神和快乐的歌声支持着整个的团队。有趣的是，李奥在差不多整本小说里面，他都用一个仆人的形象出现，读者一点都不会怀疑他的身份。但是直到故事的后段，原来大家才发觉李奥是这个盟会里面的会长。表面上他是一个仆人，实际上他发挥着一个领袖的作用。其实仆人领袖这个概念一点都不新。其实在70年代有一个美国管理学者叫做格林里夫，他是研究这个企业管理和教育很多年的时间。他看到在美国企业里面常常出现的那种权威或者驾驭式的领导，他对于这种领导的成效抱有很大的怀疑。当他看到《东方之行》这本小说的时候，就激发了他的思维，发表了一篇仆人式领导 servant leadership 的文章。后来这篇文章引起了世界各地不同的地方都开始研究这种领导的模式。弟兄姊妹，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觉呢？其实在我们教会里面都有很多这些仆人领袖的、透过大大小小我们看得见或者看不见的服侍，他们默默的代祷、奉献、付出他们的时间，让教会能够好好地运作，使我们回到礼拜堂的时候有一个舒适的地方可以敬拜上帝。今日是受托主日，受托主日提醒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是上帝所呼召的地上的管家，我们是主的受托者，我们每一个人是仆人，亦都是领袖，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领导和影响的范围，是你身边的人不可以取代到你的位置。今天我希望透过这三段的经课，和大家一起去重温一下做仆人领袖的三个方面，就是身份、使命和能力。仆人领袖的身份，我们会先看马太福音三章这一段的经文。每一个人所做的事，其实都基于他的身份，他对自己的认知。当一个人知道确信他是哪一个的时候，他就能够有一份更大的自由做讨上帝喜悦的决定。今天第二段的经课提到主耶稣受约翰的洗，耶稣因谦卑的缘故，他受这个洗礼顺服律法的要求。当主耶稣洗礼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啊？天上有声音跟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爱的。我们要知道主耶稣在这里作为100%的一个人， 是有人性的一个人，他看到上帝的灵降在他身上，亦都听到这个声音对他身份的肯定。这个经验让耶稣作为一个人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个经验是让他在肉身的当中听到天父爸爸对他的肯定。这个直接的身份和价值的肯定是奠定了耶稣基督之后面对试探，面对他各样传道的工作，敌人的攻击，一个很重要的基础。我呢在二十几岁的时候呢，就很喜欢看一个作者所写的书，这个人就叫做鲁云神父。那时候我都不是很明白自己为什么这么喜欢鲁云神父的书，就是买完一本又一本，看完一本又一本。啊，这个我完全不认识的人，在世界另一个角落的人，为什么他所写的东西这么能够触动我的内心，好像在说我心灵里面的世界很多我不明白和不认识自己的东西。在读卢云的同时，我都好像在认识自己，读自己这本书。到后来我有机会去了解多些卢云的生平，知道他在人生最后的十年，他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决定，就是他放低了在哈佛大学一个的教职，去到一个叫做方舟之家的团体，就是照顾那些残障的人士。他其中有一本书是叫做《亚当神的爱子》，这本书呢就是记录了他去照顾一个严重残障的人，就叫做亚当这个名字。他在照顾这个严重残障的人，他有一个很深很深默观的经验。然后他在方舟之家，他有很多的时间来到跟这个团体一起，去跟这些残障的人士一起的生活。而在这个生活的经验里面，他继续在人生最后这十年里面写了很多本书。在他不少的著作里面呢，都提及到卢云的成长背景，就是他由小到大父母亲对他有很多的期望，希望他成为一个成功的人，加上他本身一个力求完美的性格，一路的推动着他的人生向上爬。直到他感觉很累和很迷失的时候，他收到方舟之家的创办人，这个创办人叫做范尼云，对他的一个邀请。这个邀请，他初头以为这个人派人来找他，就是要他做些什么做些什么。但原来最后他很惊讶的发现，范尼云对他的邀请是希望方舟之家这个地方能够成为卢云的一个家。他邀请卢云来到这个家里面，以致他有更多的时间去祈祷、默观和写作。弟兄姊妹，这个好像一样很基本的东西，身份和价值。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被爱的，这个也是我们人心深处里面很重要的需要，就是我们要感觉到被爱、被接纳和安全。但是这个世界不断有很多的声音去冲击着我们这个身份和价值，告诉我们我们有很多不足够，我们要拥有更多的东西，我们要做得更加好，才为之好的人生，才为之成功的人生。甚至很多时候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将人物化和工具化。很可惜的就是这些的观念甚至有时候进入去我们信仰的群体里面，我们对于人的尊重和价值放得很低。一个仆人领袖首先 要经验到他是被爱和被肯定。他确信他的身份价值不是植根在别人对他的看法和期望，而是他的价值是植根在上帝，以致他有一份安全感去服侍其他人。一个能够确信自己是哪个的仆人领袖，他重视的是人的尊严和价值，人的独特性、恩赐和潜质。他能够陪伴其他人，辅助其他人去成功。让我们在新一年里面，我们都看到我们身边的弟兄姊妹，在他的生命里面有耶稣基督，他是被上帝所创造独特的生命。每一个人他都有主给他的恩赐，让我们在这里更多的肯定和欣赏，去建立我们这个信徒的群体。第二方面，我想邀请大家和我一起打开以赛亚书的42章，在旧约圣经的1064页，旧约圣经的1064页，以赛亚书42章。第二方面，我们会看下仆人领袖的使命。以赛亚书42章1至9节，其实是4首仆人之歌里面的第1首。先知邀请他的读者留心，你看到第1节有一个字，看啊，在希伯来文里面就是一个要读者留心的一个字，因为有一个极之不平凡的人要出现了，所以读者特别要吸引，作者特别要吸引读者的注意力。上帝要兴起一个继古列王之后更加重要的仆人，这个仆人就是尼赛亚耶稣基督，要来到实现上帝对以色列民那个救赎的计划。所以当我们看到马太福音12章，耶稣在安息日里面医病，他面对着法利赛人对他的控诉，甚至生命受到威胁，马太就是引用回这一首仆人之歌，来到话给当时的读者知道，耶稣基督就是先知所预言的这一位上帝所兴起和拣选的仆人，而他的使命在42章1至4节是一次又一次的重复。他的使命就是要将公理传给万邦，要将公理传给万邦。在第1、第3、第4节里面都出现了公理这个字。公理这个字在希伯来文的意思是很丰富的，它可以翻译做很多不同的意思，公正、公义、审判、律法，全部都可以翻译这个字。这一个字也可以形容上帝和人的属性的。如果我们去回以赛亚书这个的背景里面去理解的时候，举其中一节的经文就是以赛亚书30章18节，那里提到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们，必然兴起好怜悯你们，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上帝。这个公平这个字就是公理，希伯来文 mishpat 这个字，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在这里就是形容上帝是一个公平的上帝，但是同时间这个字都可以应用在人的身上。如果在以赛亚书这个的书卷里面，我们可以看回第1章第17节，就是上帝要求他的子民要学习行善，寻求公平，帮助受欺压的，替孤儿伸冤，为寡妇辩护。这个公平这个字也是在这里，是公理这个希伯来文的翻译。 而在整个以赛亚书的里面所提及的这个公理这个字，其实是涵盖了整个以色列民的生活和当时他们社会的每一个层面。所以上帝的心意是要他的子民在生活和社会各个的范畴里面都成为一个传扬公理的管道，这个是上帝的心意，在以赛亚书第一章里面已经很清楚地去表达。要成为一个传扬公理的一个管道，或者一个传扬公理的一个仆人，那我们要怎样去做呢？在这一段的经文，我会集中和大家看回第一 到第四节那里。首先就是第一节里面是肯定了这个仆人和上帝的关系。在中文翻译里面，我们只是看到有三个我字，但其实去回其他英文的版本翻译里面，其实这里是用了五个我字来到描述这个仆人和上帝的关系，即是呢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我所拣选，我心里所喜悦，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这几节的经文其实是强调了关系先于工作，关系就是一个基础，就是一个核心。所以当我们看下去第二 到第四节的时候，这一个传扬公理的仆人的生命，因为有和上帝这个关系，他有一些生命的特质去流露出来的。下面之后就会有七个不字，我们读一读二 到第三节好不好？我们看下这里上帝是怎样描述他的仆人的特质。第二 到第四节，预备起。我呢曾经都几深刻，就是听过有一个宗教界的人士呢去引用第二节那节经文呢，就是说当呢主的仆人呢面对啲强权的时候呢，我们的态度呢就要好像这里这样啦，最好呢就保持缄默，因为我们全然仰望主啦，这样。咁我谂呢一种去理解圣经咧，系比较多我哋混入咗我哋文化嗰个元素喺度，因为我哋总会觉得咧，一个好嘅乖嘅，最好咧就唔好出咁多声啦，即系温温柔柔咁样，我哋就去系啦，即系咧好好咁样去做一个好嘅形象咁样样。但系如果我哋去理解翻，即是以赛亚书一个经文的处境里面，其实呢作者在这里是要对比以色列民呢当他们被掳的时候的反应。以色列民被掳的时候，他们的反应就是他们怨声载道，向上帝很多的抱怨、疑惑和埋怨。而在这里第二节里面，其实先知是要对比作主的仆人，他不会因为强权的欺压而到大声去抱怨和哀哭。主的仆人在面对强权的时候，他却是知道他是为主来到受苦，反而他会更加去将他的生命来到投放在顾念软弱和心灵破碎的人。所以在第三节那里，你会继续的看到一段我们很一节很熟的经文，就是压伤的芦苇，将残的灯火，其实是 讲紧嗰啲受压迫同埋孤苦无助同埋心灵破碎嘅人，而主嘅仆人佢面对强权嘅时候，佢唔系用一个抱怨埋怨嘅态度，而当佢面对冇能力嘅人嘅时候，佢系用一种怜恤同埋温柔嘅态度。德兰修女咧，佢服侍穷人嘅时候，佢感觉到佢自己系服侍耶稣基督。一位认识德兰修女嘅同伴曾经咁样讲：，佢唔系睇到人群，唔系睇到好多大众、好多人民，佢睇到嘅系每一个人嘅嗰张脸、嗰个笑容、嗰个心。佢所睇到嘅系一个人，佢喺同呢一啲佢所服侍嘅受苦嘅人当中，佢睇到耶稣基督，佢都睇到呢啲人嘅心灵嘅里边，睇到真真实实嘅一个人。最后第四节里边提到主嘅仆人不灰心不丧胆，直到完成上帝托付俾佢嘅任务。最近咧，我哋都睇新闻啦，或者面书啦，唔同嘅媒体咧，我哋都睇到呢个澳洲啊，即系呢个山林大火嘅状况啦。其实呢个嘅大火咧，系九月以嚟啊，吓，即系一路延续到而家咧，已经有二十几人咧丧失咗生命啦。我哋见到好多图片，即系令我哋系好痛心同埋流眼泪啦。见到超过五亿只动物咧系死亡啦。咁啱啱上个礼拜咧就睇到其中喺面书里边咧有一篇报道啦。咁咧其有一张相咧就系一只狗仔啦，就系咧佢坐咗喺一片。已经烧窿晒噶啦，其实嗰片土地，而后面嘅背景就系一个烟雾弥漫嘅天空咁样啦。咁呢只狗仔咧，原来系一只六岁嘅牧羊犬，叫做 Patsy。咁咧，Patsy 嘅主人咧就系嗰日咧，因为佢要帮佢哥哥去，即系因为个农地已经又系着晒火咁样，咁 Patsy 嘅主人就要帮佢哥哥去。撲滅緊啲農地嘅火啦，咁樣咁，然後呢一隻牧羊犬咧，佢就負責咧帶住啲綿羊咧去到一個安全嘅地方。咁結果就係佢個主人就成功咗，即係保住咗個農舍啦，同埋嗰啲乾草嘅飼料啦。咁呢一隻牧羊犬咧，就係即係呢個主人就係 post 一個出嚟，就係佢好想喺裏邊去透過呢個分享帶翻一啲正能量俾大家咁樣。呢只牧羊犬好忠心去忠於主人交託俾佢嘅任務，就係佢好堅守自己嘅崗位去保護呢啲羊群。就好似德蘭修女亦都話佢。写俾佢一个即系帮佢写传记嗰个人咁样讲，即系德兰修女，佢话我哋蒙召唔系做一个成功嘅人，系做一个忠心嘅人。喺受托主日里边咧，呢几节经文咧，其实提醒我哋咧，作为主仆人一个态度同埋特质，就系我哋喺新嘅一年里边啦，我哋点样去面对？强权就是有 power 的人，怎样去面对软弱的人 powerless 的人。对于新一年我们继续参与的岗位，或者我们新上任的岗位，我们期望即是上帝怎样去帮我们呢？我们有什么的特质是可以继续去求神去帮助我们和加给我们的呢？最后呢，在《使徒行传》十章这一节的经文呢，就是讲到仆人领袖的能力。这段经文呢，其实大家都很熟的了，就是记载彼得呢去到哥尼流，就是一个外邦人的家里那里去讲道。 而在前一章的经文呢，其实提到哥尼流本身他是一个都是寻求神和敬畏神的人，他在异象里面见到主的使者，而同时间呢彼得都见到异象，就是在约珀这个地方上帝要他去到凯撒利亚，大概是有四十几公里路程，就是跟哥尼流这一家人来到是传道。因为犹太人一向都是不会跟外邦人去相交的，所以对于彼得和当时耶路撒冷教会的信徒来说，这件是一件很难接受的事，所以往后经文里面他用了很多唇舌去解释给教会的信徒听他怎样领受这个异象，以及他经历了什么事情。但彼得是按住圣灵对他的带领，将福音带到去外邦人的当中，是突破了洁净和不洁净这个界限的。因为他顺从上帝对他的引导，彼得自己他都经验到圣灵的能力来到为耶稣基督作见证，甚至当他传道的时候，圣灵都临在在所有听到的人身上，连彼得自己都觉得很惊讶，圣灵会临在在一班外邦人的生命当中。当我蒙召的时候，其中一段经文就是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大使命的经文，那里说当我们出去使万民作主的门徒的时候，主就会应许他会与我们同在。在我过往的日子里面，我发觉每一次当我离开安舒区的时候，我们出到去服侍，包括是参与不同地方的短宣，好几年前呢有机会去到国内做一些培训的工作，现在可能很困难的了，即是在当时都还有一个机会可以去到。每一次当我们离开这个安舒区的时候，就会很明显地经验到圣灵的能力和同在。当我们离开安全，突破我们的界限的时候，我们就会经验到圣灵的能力，有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是会发生的。在我预备这篇讲章的时候呢，就有一个感觉呢，就想拿起一本都是算是属灵书籍的其中一本经典的书啦，不过真的很耐年代了，即是我刚刚信主复兴的时候。这本书呢叫做《饮于能力之源》，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听过这本书。其实我今天结束的时候，我想跟大家分享其中一段很触动我的文字。这一本书呢其实是有三个部分的，里面就是讲到祈祷出来的能力，我们怎样连接于圣灵的能力，还有讲到在这个2030年代中国大陆的教会复兴这样的。其中一段文字就是这个图书，就是其中一个作者，他怎样去形容教会，或者怎样形容属灵生命呢？他形容为有两种的土地，一种土地就是荒地，荒凉的地，另一种的地就是用泥耙去耕种过的地，是可以栽种的好的地。荒芜的土地呢，就是这个信徒的生命，或者这个教会的生命，他已经是很为着自己结了的果子觉得很满足了，他很害怕他的平静会被破坏。而另一种的土地呢，即是被泥耙耕种过 的土地呢，就是他愿意透过悔改将保护自己的篱笆去拎走。 佢向上帝袒露佢自己，弃绝咗引向死亡嘅安全同埋平静，选择咗生命嘅冒险同埋进取。教会历史里边都有呢两种嘅表现，一种系澎湃嘅表现，一种系静如死水嘅表现。而神嘅能力总系喺我哋工作嘅前线去显露出嚟。神迹就系随住上帝嘅儿女，我哋肯走出去就会发生啦。弟兄姊妹，今日系受托嘅主日，我哋唔好忘记，我哋每一个都系主交托咗俾我哋一个嘅管家，在地上嘅管家。在新的一年，愿意在这里我们一起的互相鼓励，我们离开那个安舒，为到自己的生命，为到香港堂，为到上帝的国，我们继续开垦这个土地，继续开垦这个土地，祈求上帝的力量，祂的恩典好像甘霖一样来到这个土地的当中。让我们一同的去祷告。上帝，多谢你去拣选和呼召我们每一个人成为你地上的管家。主，多谢你给我们每一个人都很独特，我们有你给我们的一切的经历、恩赐、才能。多谢你去让我们有机会去认识你，亦都在我们的属灵生命当中，我们有很多同主你的经历。求你带领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不去停留在一些旧的经历，而是我们在你的里面去寻求新的经历、新的力量、新的恩典。多谢你聆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